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恒大许家印传已同妻子丁玉梅离婚，法媒话碧桂园将马来西亚害苦了，新加坡拘捕十名洗钱客，全部持有中国护照，以色列最后一艘海豚二级潜舰下水或配备核导弹。北京敢做帮助欧洲一个大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恒大许家印传已同妻子丁玉梅离婚。中国恒大日前因发布的公告中，将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定义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而不是好似以往被列为许家印的配偶，引起外界怀疑许家印可能已同丁玉梅离婚。综合媒体报道，恒大8月14号公告披露，恒大汽车同公司欣欣、许家印、好邦同丁玉梅订立股份认购协议同抵消协议，公司及其他方向恒大汽车提供的若干派款而转换为恒大汽车新股。根据公告，作为独立于中国恒大同关联人士的第三方，丁玉梅将认购约 4.17 亿股恒大汽车的股票，而丁玉梅全资拥有的好邦有限公司将认购约 1.56 亿股恒大汽车股票，两者相加约是 5.73 亿股恒大汽车股票。若是以恒大汽车在8月15号收盘价1.73港元粗略计算，该笔股权的市值约可达 9.91 亿港元。而上述公告对丁玉梅的称呼引起外界关注。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人士的定义包含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及其联系人，而上市规则所述的关联人士的联系人定义又包括他的配偶。若按照规则，由于许家印当前是中国恒大控股股东和执行董事，所以他应是关联人士。若丁玉梅现在还是许家印配偶，那他亦应以联系人身份被认定为关联人士，而不应该好像恒大公告所讲的被定义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引来外界怀疑许家印可能已同丁玉梅离婚。随着离婚传闻满天飞，网民质疑此举可能是丁玉梅规避债务风险的技术性离婚，但有法律人士指，依中国法律规定，在婚内产生的共同债务依然需要共同偿还，所以认为丁玉梅就算离婚亦无法将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分开。对于许家印和丁玉梅离婚传闻，恒大就回应表示不清楚，没有消息。法媒话碧桂园将马来西亚害苦了。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中国房地产大王碧桂园债务黑洞越来越大。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的森林城市被指沦为超级鬼城的可能性很大，真是将马国害苦了。森林城市项目起于2015年，耗资超过1000亿美元，是一座在马来西亚南部靠近新加坡打造的绿色与智慧的未来城，结果是一场失败，甚至前往参观的观察人士和媒体形容它是鬼城。未来城建在面积300平方公里的四座人工岛上，本应吸引70万居民，现在顶多有万几人入住，只是完成28000个居住单位，装修完的亦只有四座岛中的一座。根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 其中近九成商店可能已被抛弃。点解森林城市会沦为鬼城？费加罗报报道指，错误出在房价昂贵，当地人无力购买。根据法国电视二台报道，森林城市每平方米售价2800欧元，而马来西亚人平均工资不超过700欧元，其中有些公寓甚至要价80000欧元，当地人高不可攀。至于外国购屋的人，尤其是中国富人，本来是森林城市计划最初瞄准的目标，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令严控资本外流。不过碧桂园仍在为自己的庞大豪车公寓计划辩护，森林城市已修好并开放了两座高尔夫球场、两座豪华旅馆、一所国际学校，还有水族馆。碧桂园对新海峡时报表示，说森林城市计划失败并不公平，森林城市将在2035年全部完成。不过在八月初，碧桂园宣布可能要在两年内重新评估它的发展规划。不过边个都明白，森林城市项目或因集团正是经历的危机而被颠覆。新加坡拘捕10名洗钱客，全部持有中国护照。新加坡警方在16号晚通报，10名外国人涉嫌伪造文书、洗钱等罪行被捕，总计涉案金额约7.35亿美元。呢10人都持有中国护照。10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1岁到44岁。另有8人被警方通缉，12人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说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关联，他们中没有人持有新加坡护照或居民证。抓捕行动在15号实施。中央社报道，这10名已被捕的洗钱疑犯都来自中国福建，他们之中3人只有中国护照，其他7人入境新加坡使用的分别是塞浦路斯、土耳其、柬埔寨等国护照，但都持有中国护照。为配合案件调查，新加坡警方已对94项房地产等和50架汽车发出禁止处置令，这部分资产的总价值大约是6亿美元。当局同时冻结至少35个银行账户，这些账户的余额总计约8100万美元，另外没收了等值约1700万美元的外币现金、250多个名牌包和手表、120部电脑和手机、270多件珠宝、2块金条和11份虚假资产文件等。以色列最后一艘海豚二级潜舰下水或配备核导弹。拥有隐密潜艇部队的以色列海军最新型的潜舰在近日在德国基尔正式下水，这个令到以色列的潜舰战力将达到6艘。在中东除了仅次埃及外，还拥有更新更大的导弹。据 Naval News 在14号报道，由以色列委托德国生产的3艘海豚二级柴电潜舰的3号舰龙号近日在德国基尔下水。龙号的服役除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潜艇战力外，独特的线条亦显示以色列强烈而独立的海军思维。1991年，以色列和德国签署合约，由蒂森克鲁伯集团旗下霍雅兹德意志船厂开发的209型潜舰为基础，为以色列先后打造6艘海豚级柴电潜舰。前3艘海豚级分别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服役，后3艘海豚级则改称为海豚二级，并采取升级方案， 增加絕氣推進系統，長度亦由前三艘的 57.3 米增加到 68.6 米長，排水量就從1900噸大幅提高到2400噸。海豚二級前兩艘潛艦分別在14年和16年服役，第三艘在建造前雙方再度協議進行升級，增加了垂直發射系統，可發射先進新型導彈，大幅強化對地攻擊能力。這個是之前蘇聯建造的彈道導彈潛艇所擁有的系統，朝鮮則在最近利用這個技術將較大的導彈安裝到較小的潛艇中，但德國設計的潛艇是第一個真正落實這個特點的現代設計。雖然三號艦的相關資訊仍未正式公開，但目前已知可以容納兩個大型導彈發射井，或更可能容納4至8個較小的導彈發射井，因為以色列是核武國家，合理假設應該亦會配備核武器，有能力發射搭載核彈頭的導彈，只是以色列保密到家，新型導彈的確切性質只可以猜測。有趣的是，儘管船帆裝有新導彈，潛艇的船頭仍然有四個額外的魚雷發射管，而且比常規的533毫米魚雷管更大。據了解，他們專用於以色列開發的巡航導彈可配備核武器，構成以色列核威脅力量的一部分。在龍號潛艦正式服役後，以色列潛艦戰力將成為西亞地區第一，只有北非的埃及潛艦數量較以色列多。北京敢做，幫了歐洲一個大忙。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一如預期，未在10月舉辦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邀請名單中。報道說，北京未邀請歐洲領導人與會，可能是幫了歐洲領導人一個大忙，同時亦幫了自己一個大忙。矮報在14號報道，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峰會定在今年10月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已計劃參加該峰會並訪問中國，而在最近幾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和波士尼亞塞族領導人多迪克都宣布他們準備好會見俄羅斯領導人。報道指，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個對歐洲領導人來講是一個強烈的負面因素，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索爾茨都不願意參加今年的「一帶一路」峰會。另外，瑞士總統和2018年加入「一帶一路」的希臘今年亦不會派總統或高層官員與會。報道指，這些國家領導人不出席「一帶一路」峰會和普京有關，但不是全部因素，新冠的大流行和烏克蘭戰爭推動的新國際環境都影響著國家領導人的出席意願。報道指，美國智庫榮鼎集團中國事務資深顧問巴爾金說，過去幾年歐洲國家多以開放態度看待「一帶一路」倡議，現在人們的看法已發生轉變，該倡議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是中國在海外散播影響力的工具。報道又說，北京未邀請多名歐洲領導人與會，可能是北京幫了歐洲領導人一個忙。我們沒有邀請你，所以你不用在普京在場的情況下拒絕。而考慮到現今中共在經濟和政治這麼複雜時刻中對內外發出團結力量信號的重要性，北京此舉亦可能是幫了自己。報道說，考慮到2019年備忘錄作出決定的最後期限即將來到， 意大利正是寻找时间和方式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并着手安排梅洛尼访问北京的外交工作，因此意大利采取特殊立场，而意大利和中国亦似乎没有兴趣刻意宣传是否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报道总结，正如梅洛尼在接受《信使报》采访嗰阵解释咁样，罗马嘅目标好似巴黎同柏林一样，同北京建立良好关系，即使喺重要领域，但唔一定要参加一个全面性嘅战略计划。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